显密之异同上，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中正殿公公加罗王拉吉王子中国路主的女中国的大门大拉子女中国的女中国的女中国的女中国的女中国的女Dudra jidu ni ma ni na ni jidu ni jidu 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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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好，我们现在开始讲课。今天我们简单的说一下这个关于仙宗和密宗的有些差别。过去我们讲的都是仙宗方面的，然后最前几天我们讲了一些这个对密宗有关系的一些知识，相关的知识。那今天讲的也就是这方面的。虽然不是一个完整的修法，但是这是一个知识，相关的知识，作为一个修行人也一定要懂得这些道理，应该有这些常识。本身我们以前也讲过，不一定所有的人都要去学很多的东西，比如说无部大论呐、密宗的很多虚部呀等等的，为什么不需要去学？不一定要去学呢？因为这些知识啊，有些知识我们没有这些知识的话，也跟我们的修心啊，实际的修心不会有什么障碍。有些知识呢，就是多了一个知识，但是这个跟这个实际的修法也不一定有很大的作用。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都一定要学很多东西。但是呢，作为一个修行人，最少也要懂得自己修法的这些相关的知识，这个不能不懂。那我们应该都是修密法的人，那么这样子的话，在密法方面的一些知识，我们还是要提前了解一下。虽然目前我们还没有真正的去修密宗的这些修法，现在就是在修出离心啊、菩提心啊、外加心啊、内加心的阶段。但是这个修法修完了以后，肯定是要还是要去考虑修这个密宗的一些修法。那样子的话，首先要知道这个一些相关的知识是有必要的。那曾经也讲过这个仙宗和密宗的相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地方。那今天简单的也说一下，这两个的题目是一样，但是内容上面可能是有一点不一样。那今天我讲的这个呢，还是根据这个荣僧班智大他的一些观点来讲。那荣僧班智大他的这个著作里面呢，他讲到一些 仙宗和密宗的一些相通的地方和不同的地方。我想这个讲的肯定是非常好的，因为他讲的不是很多，但是都是关键的，很关键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一定要知道这些，所以我们简单的讲一下。那仙宗跟密宗，这两个差别是在哪里呢？因为仙密的机道果或者是见解修法行为这三个方面都有差别。最后的那个果位，就是说成佛以后就没有什么差别，仙宗的佛跟密宗的佛是没有差别。但是我们在藏传佛教里面就有一些上师，有一些佛教的一些高僧大德，也就是非常了不起的这些成就者，在他们的著作里面呢，有一些人就是说这个仙宗的佛实际上还没有达到真正的佛，这只是一个实地菩萨的部分啊，一部分也有这种说法。但是这些说法都是有一些有一些需要，有一些目的啊，就是所以这样子说。但是实际上真正的是什么呢？仙宗的法修成了以后，还是跟密宗的佛是没有什么差别。密宗的佛修成了以后，也跟仙宗的佛没有什么差别啊，这些果位上面是没有什么差别，完全都是一样的。但是这个结果是没有差别，但是这个过程啊，仙宗的和密宗的就有一定的差别。那首先啊，我们要知道这个仙宗跟密宗这两个哪个地方这个是相通的呢？第一个就是说，仙宗跟密宗在生一地的角度说，诸法空性，远离一切息论，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说是两个都是一样的。仙宗里面我们都知道，这个中论里面呢，像龙树菩萨的中论呢、入中论呢，这些中观里面呢就讲到了这个空心。那空心就是生意，要分生意地和世俗地。生意地就是空心，远离一切细轮啊。细轮就是说我们的这些执着啊，比如说人的好坏啊、长短高低等等等等的这些对立的东西就是说凡是在人的这个分别念的范围当中的这些事物都叫做息论。远离一切息论的空心是大空心、大光明这方面呢，仙宗跟密宗没有差别，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从世俗地的角度来说仙宗里面也讲到了这个诸法是如幻如梦，密宗里面也提到了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说是比较简单比较简单的事，就是简单的时候这两个是没有差别。但是呢上次我们讲这个荣僧班智达的另外一个著作里面讲的那样子，如果真正通达这个如幻如梦的只有大圆满其他的对这些虽然是在每一个教派都在说诸法是如幻如梦，但是真正了解到非常透彻的真如这个如幻如梦的那只有大圆满。这个就是上次我们有一条蛇的这个比喻上面呢就看得很清楚，就这样的。但是简单说的话，这个从大乘佛法的角度来说，无论是仙宗或者是密宗都说诸法是如幻如梦，没有一个没有一个大乘佛法就是除了 唯识宗以外，没有一个大乘佛法说啊，诸法不是如幻灭。所以这方面也是一样的。这是第二啊，第三个方面呢，这个密宗的四书底呢比较接近啊，这个唯识宗的四书底。因为唯识宗他认为，这外经所有的外经都是以心造，密宗里面也就是基本上都是这样子。他也认为外经就是以众生的心啊造出来的，除了众生的这个心的现象以外，就没有没有这个物质，就是。除了众生的心造的以外没有物质，当然也不是说像这个啊唯心主义讲的那样子，就是说不是说没有物质只有心意识，它不是这个意思，是有物质，但是这个物质也就是意识造出来的，它的创造者不是上帝。创造者不是这个造物主，不是一个这样子的上帝。那么创造者是谁？就是众生的意识。众生的意识里面呢，就有储存了巨大的这个能量，这个叫做习气。那这个能量一释放出来的时候呢，就可以显现外面的这些时间众生啊等等，所以这些啊外面的这些外在的这些食物呀，还有这些众生，他们的起源就是我们的啊自己的这个内心。所以啊这一点呢，就密宗也他也这么认为。所以密宗的这个实书地啊比较接近这个唯识宗。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呢，成佛以后，成了佛以后呢，天宗跟密宗就没有任何的差别了啊。这是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啊，成了佛以后它是没有什么差别。另外呢还有从修行，这些刚才我讲的这些都是从他们的观点见解的角度说啊，然后从修行的角度来说，先密都要强调这个出离心的修法啊，菩提心的修法啊，以及这些其他的假心的修法，都要学，这些都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差别。修行方面是这样，这些是相同的地方啊。那不相同的地方啊是什么呢？现在我们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要了解他们的不相同的地方。不相同的地方有几点啊。第一个就是先宗他把这个生义地跟私塾地啊分得很清楚，生义地不是私塾地，私塾地也不是生义地，他分得很清楚。是什么样子呢？譬如说先宗的，简单的说，先宗里面讲像我们看到的这些山河大地如幻如蒙的，这叫做实素地。然后圣义地呢，就是他的本心，就是空心。那他认为这个空心啊是真正的物质的本体，除了这个本体以外山河大地众生这些都是幻觉，不是无，这是假的啊，然后空心才是真的。他把生义地当成真的，世俗地就是当成假的，然后真假他有这样子的，世俗地跟生义地有真假的这个差别。所以呢成佛的时候只有生义地，没有私塾地。生义地是佛的境界，生义地是物实物的本性， 啊，世俗的是众生的幻觉，世俗的是这个啊，是这些事物的一种现象，是一种幻觉。嗯，他把这两个就分得很清楚。嗯，我这是先宗的一个错误。那密宗第一个是他认为世俗的跟生一的是无二无别。生一地即是世俗地，世俗地也就是生一地。这个观点怎么讲呢？生一地跟世俗地怎么讲呢？嗯，密宗里面的世俗地，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实物，外在的内在的都叫做世俗地。嗯，然后它的生一地是如来藏光明，就是生一地。生一地也就是生一地是如来藏光明空性和光明，世俗地呢这些现象，那这种现象我们要分两种现象，一个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就是这些另外一种生一世俗地就是佛的坛城。佛的坛城就是清净的现象，就像极乐世界啊，那个东方琉璃光的那个插图，就是像这些插图叫做清净的佛的坛城。嗯，这个现象就是要分这样子的两种现象。那两种现象当中啊，这个众生的这些现象是幻觉。嗯，但是呢，这个清净的现象啊，是生一地跟世俗地是无二无别。嗯，这个空心它永远都不会离开这个清净的现象。嗯，清净的现象它也永远都不会离开这个空心啊，也就是说成了佛的时候呢，并不是没有任何东西。嗯，那有什么呢？就是有这些清净的现象。这叫做这个生一地跟世俗地是无二无别。嗯，另外一个那无二无别是什么呀？很重要，这个相当重要。另外一个无二无别是，比如说啊，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幻觉，不清净的现象啊。但是密宗认为，密宗认为现在我们看到的实际上，这个就是清净的现象。仙宗就不是这样子，上次我们也提到啊，仙宗他实际上已经默认了这一点，但是呢他自己还不强调这一个啊，这个就是说仙宗他认为这个八地菩萨他都获得这个八地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他看到的所有东西都是清净的啊，不是像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样都是清净的现象。那但是呢他认为仙宗就是认为这并不是永远都是清净啊，过去是不清净，通过后来就是通过修行啊，不清净的东西就转换为清净的东西，仙宗就是这样子。那密宗呢他告诉我们他说最后我们修行的时候最后我们得到八地的时候，或者是修行比较到位的时候，我们看到的都是清净的现象，这就没有什么争论了，显宗也承认啊，密宗也承认。那密宗就是说那我们最后我们修出来的，比如说就是像八地的时候呢，就得到八地的时候，我们看到的都周围都是清净的现象。那个时候不是把过去不清净的现象转化为清净，那是什么呢？过去就是清净的啊，它永远都是清净的。但是呢，因为以前我们就是有这个障碍，有罪障，尤其是这个烦恼障、所知障，就是两种障碍。也就是说无明啊，简单的说就是有无明。因为过去我们有了无明啊，所以这个清净的佛的坛城，那个时候我们 没有发现，就是没有感觉到，实际上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都是存在的，那个时候都是这佛的贪嗔啊，这清净的现象，那个时候都已经是清净的，它永远都是清净的。但是那个时候呢，因为我们有五明啊，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没有发现。到了八地的时候，到了八地的时候呢，就因为把我们的心里面的这些五明呢，就清净的差不多了。清净了以后呢，我们就会开始接触到这个世界的真相。在这个之前，我们看到的所有都不是真相，都是假象。他密宗是这样说，这是密宗的观点啊。另外，烦恼也就是一样的啊。到了八地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每个人都有这个唯识宗里面讲的仙宗，多数的仙宗经典里面都讲有八识。这八识除了这个阿赖耶识他还没有转换啊，其他的就基本上都转换了。八地的时候转换了以后什么样子呢？转换了以后就是基本上能够有这个佛的智慧。那仙宗认为过去是不清净的烦恼后来呢就是通过修行把它转换为清净的现象。仙宗始终都是这种观点。那密宗就是告诉我们最后我们现在我们的这个仪式呀修了以后就是变成佛的智慧，这个没有争论这个是肯定的。但是呢这个不是通过修行最后变成了这个智慧那是什么？就是我们有烦恼的时候有无明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清净的。实际上那个时候都已经是清净的，已经是佛的智慧，这个叫做如来藏已经是这个佛的智慧。但是呢那个时候那我们为什么感觉不到呢我们的心的本性既然是佛的智慧，那我们为什么感觉不到？现在我有如来藏，现在我有佛的智慧，为什么感觉不到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有烦恼有五明然后我们的修行也不到位所以我们感觉不到。所以我们感觉有一个非常好的比喻就是说一个人生病的时候，生一种病的时候他看到这些周边的白色的东西像纸呀、玻璃呀、墙壁呀，全都是看成这个黄色的。那这个人，这种人，比如说我们今天所有的人就得了这种病的话，我们所有人看到这个墙壁都是黄色的任何一个人都看不到，这是白色，全部人都看到看成黄色的那个时候呢就实际上这个墙壁那个时候是不是黄色的呢？它不是，它那个时候实际上它是白色的但是呢因为我们自己眼睛就是有问题，所以就白色的墙壁就是看成这个黄色的。然后我们敷药就慢慢的治病的时候呢，这个病好转了以后，就慢慢看到这个墙壁它的真相的时候，逐渐的这个墙慢慢的就看到了白色了最后呢这个病完全好的时候，我们看这墙壁我们看的都是一个白色，这个上面根本没有黄色仙宗就是那样子，他认为因为我们以前看的这是黄色的后来就是现在看的是白色的那他感觉不到我们的自身的一个变化，他认为这是墙壁它在变墙壁它这个墙就是原来是黄色的，现在后来就慢慢就最后就是变成这个白色的，他认为这是物体 它的一个外在的一个变化。密宗就是说这个不是外在的变化，这不是外在的变化，外在的这物质它本身就是这样的。那这个是什么变化呢？我们明明啊，就是以前看到是黄色的，现在有看到是白色的，这明明有一个变化，这不是物质的变化，是什么变化？他说这不是物质的变化，是我们的眼睛在变啊。以前呢就是有病啊，看不见这个墙的这个真正的它的颜色啊，然后后来呢我们吃药了啊，病好了以后就看到这个不是无体的，这不是墙壁的这个变化，就是我们自己的眼睛的变化。这是它的比喻啊。所以呀，就是密宗的观点就是是很有说服力的，非常有说服力的。显宗他有什么证据呢？他说现在我们看的就是这些不清净的现象，我们的心里就是有烦恼啊。修了以后呢没有烦恼，看的都是这个清净的啊。那他就是认为就光是依靠这一点证据来这个证明无体它是它本身是不清净的，然后后来就是变成清净的。这个没有什么说服力，这个没有说服力。有没有说服力？刚才我们的这种比喻上面呢看得很清楚，这个没有说服力。密宗的这种说法就是最有说服力的那样子的话，就密宗他说这是清净的现象。那仙宗是不是他从来都任何一个仙宗的经典里面不提这个呢？是不是这样子？也不是。仙宗的一些非常好的这些他虽然是属于仙宗的经典但是里面讲的这个内容非常深刻的一些极少数的这个经典里面呢也提了。这个曾经我们也讲过怎么样说的呢？释迦牟尼佛就告诉大家我的世界就是它本身就是这样子清净的，但是你们没有看见而已。佛有这样子，但是呢，仙宗里面虽然是有这样子的说法，但是仙宗他没有强调。释迦牟尼也就是这仙宗的这个根基的人对他们这是简单的说了一下，他这些仙宗里面呢。没有强调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他根本没有讲到那既然这是这样子清净的现象的话怎么样去修他没有这个修法仙宗里面呢他只是修这些菩提心啊空心啊这样子修了以后呢最后就是修到八地的时候呢这清净的现象他自己是自然而然显现出来的他并没有一个真正的清净的这个现象的修法，他没有一个这样子的修法。任何一个仙宗的经典和这个论典呢，里面没有这样子的修法就像释迦牟尼佛在一些仙宗的经典里面说了他的世界就是这样子清净的，本身就是这样子清净的。那有没有这个观点的后面有没有一个修法？现在就把这个世界呀修得清净的现象他没有这样子的修法，仙宗里面根本没有这样子的修法。就像比如说小乘佛教里面呢也提到过大乘佛法的这个忍辱呀布施呀然后菩提心呢还有这些佛的一些这个不共的这些经界呀仙宗的这些小乘的经典里面讲了但是小乘的经典里面有没有这些修法呢？修法没有这是讲故事一样的描述了一下菩提心是什么样子然后这个释迦牟尼佛在还没有成道的时候他怎么样发了菩提心的，他怎么样去修了这个六度的他讲了但是这个就是像讲故事一样的讲 小乘者里面就没有这些修法。同样的，在小显宗里面呢，他也就是虽然是描述了一下这个世界的本心是清净的，但是他没有告诉这个具体的修法。这是显宗里面没有这个修法啊。那没有这样子的修法，显宗修到第八地的时候，为什么那个时候就修出来了这个清净的现象呢？这个它不是一个专门针对这种修法去修的啊，它就是刚才提到的那样，它就是菩提心的修法和这空性的修法，修了以后呢，它同样的也可以减少这些无明啊，无明减少了以后，端出了差不多的时候呢，它这清净的现象它自己就显现出来了，它并没有一个这样子清净的修法啊。这是显宗里面就这样啊。那密宗就不一样，那密宗什么呢？密宗这个修法叫做升起次第的修法，升起次第的修法呢，正对这个修法，它不需要等那么久，不需要等那么久。升起次第的修法呀，凡夫人他也可以修成，凡夫人他也可以修成，凡夫人修了这个升起次第修法，也可以修到最高的境界。最高的境界是什么样子呢？凡夫人修了这个修法以后呢，他就看到的这周边的都是佛的，都是这个佛的现象，没有这些不清净的现象，他可以达到这个境界。还没有一地的时候，还没有证悟一地的时候，他都可以达到这种境界。密宗里面就有这个修法，所以啊。在清净就现象啊，清净这个净化现象方面呢，密宗就是有一些快速的方法。净化现象是什么意思呢？现象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东西。那显宗啊，它没有一个专用的净化的方法，它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样，修了很长时间。他自己会出现，密宗就有那个专用的修法，这叫做升起次第。修了升起次第以后呢，他在短时间当中可以端出这些不清净的这个现象啊。那为什么要这样子修呢？因为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呢，就有两种最严重的执着，两种是什么呢？对外在的东西，对外面的世界，或者是众生啊，就有两种执着，不好的执着。一个执着呢，我们认为这些都是不清净的现象啊。不清净什么意思？不清净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样子，这个世界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样子啊，这叫做不清净的。像极乐世界呀、等等这些佛的刹土，叫做清净的现象，那样子的话，这就是变成一种执着了。那这个执着，我们认为这个世界就是不清净的现象啊，娑婆世界很痛苦啊，有烦恼啊，有生老病死等等，这是一种执着，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执着是我们在这个世界里的任何一个物质都有这个实质。也就是我们就是认为这些都是实有的东西，实有的，这是一种这个执着。显宗他解决了一个执着，但是另外一个解决他还没有解决啊。另外一个执着，比如说显宗的中观，他可以解决实有的这种执着啊，人我呀，法我呀。人我之法我之，他有办法解决啊，就是通过空心来解决。但是呢，他始终没有一个修法来解决我们的这个不清净的观念、不清净的执着。显宗包括一地菩萨啊，从显宗的说法来讲的话，包括一地菩萨，他证悟了非常高的境界，但是呢，他初坐了以后。他还是看到的这些不清净的现象，他认为 这个就是不清净的现象。但是呢啊，不清净的现象不是实在的东西，是如幻如梦、但是他认为这就是如幻如梦的不清净的现象啊，不清净的如幻如梦的现象啊。宪宗他就只有解决这个一个执着，他另外一个执着他不能解决啊。另外一个执着呢，密宗就可以解决。密宗啊，他同时解决我们的两个啊执着。第一个执着，我们对这些食物的啊食有性的执着，嗯，这个是跟宪宗是共通的啊，人我和法我啊。第二个呢，宪宗解决不了的就是啊，密宗有办法解决啊，我们对这些食物的不清净的观念。不清净的观念就是我们认为这个外面的世界就是山和大地啊，然后就是众生啊，就是这样子的肉体、精神，精神上有很多烦恼，有很多痛苦啊等等啊。宪宗只知道这些是如幻如梦，但是他不知道这些是啊，这些是清净的现象。释迦牟尼佛我刚刚也讲啊，释迦牟尼佛也在宪宗的经典里面虽然是描述了，虽然是简单的提了这些是清净的现象，但是也没有给他们说一个完整的概念，也没有，更没有说一个具体的修法啊，只是简单的说了一下这个世界就是清净的那密宗里面就不一样了，密宗里面他就要强调空心啊，密宗里面就不需要强调了，因为在这个之前啊，在宪宗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啊，空心就已经讲得很清楚。那宪宗里面已经空心都已经讲得很清楚，那密宗也就不需要再讲。那他强调的是什么？他强调的是就是另外一个宪宗没有解决的，就是一切这个现象都是佛的贪嗔，就是这个他要这个强调的就是这个，所以他有生起次第的修法，用生起次第的修法来修的话，很快就可以解决这个不清净的现象，这就是一个宪宗和密宗的差别呀。这个因为我们一定要修密宗，密宗是相当重要的，但是我们有一些人，比如说对密宗还没有这个没有特别的心性，这个心性还不足，人事上面还不够的话，当然也可以不修，但是呢，对任何一个佛法都不要有这个片面的这些看法就可以了佛也就是这样，佛也没有要求所有人都去修密宗，佛也没有要求所有人都去修大乘佛法，对吧？这个大乘啊、小乘、宪宗、密宗都是佛他自己推崇的，佛他自己说的，因为每个人都需要这些，所以佛就是讲这些，因为每个人都不能走一条路，所以佛就讲，佛就给我们指那么多条路所以这个这不一定要修一定要修这个密宗，但是对密法有信心的人修密宗的话，这个速度是完全是不一样的这是从我们这从刚才我讲的那个角度去看的话，去分析的话，我也很清楚你们想想我们生病的时候，是不是看到黄色的白石头看成黄色的时候，是不是五体本身变成黄色？当然不是，很简单的这些都是这些像魔术师的一些他通过一些这些技巧把有的东西变成没有的，没有的东西变成有的呀等等，这也不是一个物体本身的一种变化也不一定是几乎都是我们的眼识在这个幻觉产生，不断的产生新的幻觉，以后就是这些我们认为外面的东西在变，实际上不是那这是要推翻的第一个执着观念本身我们要推翻两种观念，我再重复一遍，第一个是对物质的执着实质 这个每一个人都有，但是这个执着显宗的总观它可以推翻，没有问题，它可以很完整的啊，可以推翻掉。第二个这个错误的观念就是我们对物体的这种现象上面呢，我们认为它不是佛的坦诚，不是佛的坦诚，它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那样子，这是一个执着啊。这个执着怎么样推翻？这个执着就是要用清净的观念来推翻。那清净的观念的修法在哪里呢？就是只有在密宗里面、显宗里面呢，所有的这些显宗的经典里面呢，都找不到这方面的修法。这是一个很重要问题。那大圆满呢，它就是在脱缸这个修法方面呢，它有更好的修法，这就是更快的东西，更直接的东西。密宗它升起次第，它虽然是一种相对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路，很快的路，但是呢它在这个里面也有一些弯路啊。因为能修密宗但不能修大圆满的这种根基的人，一定要走一些弯路才走到最后这个真正的路啊。所以它还不是这个升起之地，也还不是一个很这个直接的路。这个我们看得出来，因为它首先要观想唐卡呀，唐卡本身是一个人化的东西，那我们要通过这个，为什么要通过这种方法呢？这个我们因为现在没有办法直接进入这个佛的坛城，所以首先要通过这种方法这是一个弯路，但是呢只有走这条弯路才能够走真正的路但大圆满它就不是这样，它把这些弯路这些全部抛开了，它就是我上次也说了，就它就是要抓住最核心的东西这是大圆满的特点所以这个要记住，一定要很重要的。这个显宗跟密宗两个有很大的差别藏传佛教的我想应该是50%-60%都是显宗藏传佛教的这个丹珠尔里面呢那个密宗的比较多，但是呢甘珠尔就是这个佛经全都是佛说的，这里面的密宗不是很多，释迦牟尼佛公开那个时候就比较公开的说的这个密宗的经典不是很多，有一些个别的像十轮金刚密集金刚有一些但不是很多所以密宗藏传佛教里面在这个经典里面呢就可能是占70%左右吧那论典里面呢就差不多也就是60%左右，所以藏传佛教的多半都是显宗但是呢他就是要通过这个显宗的观点，然后最后就是要进入密宗最后进入密宗。那汉传佛教的话就是只有一个显宗内密的这方面根本没有所以就是有一点点不完整的感觉另外一个就是显宗是什么样，比如说汉传佛教里面呢就虽然我们现在就是这些大藏经里面都看得出来有很多这个印度翻译过来的这些非常好的经典和论点但是后来的人没有把这些东西规范起来，就是形成一个很系统的修法比如说藏传佛教的话它有经典有论点有很多，但是呢这些过去的这些高僧大德他就是把这些经典和论点显宗和密宗的精华提炼出来了以后呢他把这些都弄成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体系一个系统的一个这叫做从潜心到正心的修法那汉传佛教里面有没有呢？我们还没有看到这样子很完整的，当然有很多修法，这些修法都是非常好的修法但是为什么没有这样子系统呢？因为汉传佛教里面就是缺少了一个密宗的这些部分所以有经典论点这些都很多的， 但是真正今天我们要去修的话，要怎么样去修呢？这个就有点难啊。比如说先宗或者是汉传佛教的一些个别的部分啊，就是像好比是把菜啊，还有这个油啊，还有这些调料啊，全部就摆得整整齐齐的，然后让你自己去炒菜，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感觉，我看到啊。那密宗跟藏传佛教，他自己去把这些全部都调料啊，还有这个油菜肉啊，如果吃不是吃素的话，等等的全部他自己去的菜都炒好了啊，你去吃就行了，就是这样子的感觉啊。本来就是有这样子，这个为什么呢？因为藏传佛教这里面呢，就是很多很多人就是投入在几千多年当中啊，所有的这些有智慧的人都去这个研究啊，探讨啊，然后去修正啊，就投入到这个当中，所以啊，他把这些先宗密宗的精华提炼出来了以后呢，就做成很多很多的这些系统的，像格鲁巴有格鲁巴的系统的修法呀，尼玛巴有尼玛巴的系统的修法呀，瓜俱巴也有啊，它每一个教派都有非常完整的这个修法啊，就是这样子，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这样子啊，我觉得用这两个比喻来描述的话，我觉得是很恰当的。这并不是说什么汉传佛教不好啊，藏传佛教好啊，或者是先宗不好啊，密宗不好啊，我没有这样子的分辨啊，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呢，我们的这些分析啊，这些肯定是要客观，也不能说我们就是不符合实际，然后说这个也好，那个也好。但是好当然好，对不同的根基的人来说这些都是很好的，但是还是有差别的，佛自己说的法没对对对这些不同根基的人来说法都是没有差别的，都是很好的，但是呢从整体方面看的话还是有上下的层次啊，有上下的层次，也有假心，也有真心啊，就先密就是有这样子的差别。密宗里面讲了很多的这些具体的修法啊，具体的修法相当快速的，很有用的。再说密宗里面呢，它有广的、略的，尤其是有很多非常简单的很多简单的这些修法。这些修法简单的这些修法，简单的意思呢，不是说它的内容上面不完整。内容上面非常完整，但是它方法很简单，它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可以达到最好的这个效果，这是密宗的这叫做诀窍，这就是诀窍，这是密宗里面呢特有的一些这个修法这个先宗里面呢也就先宗里面是不是没有修法，当然是有修法，修法相当多，但是先宗的这些修法都是这样子的。经典呢论典里面讲了很多，比如说像释迦牟尼佛的这些经典呢，大藏经，如果后来的这些像龙树菩萨呀无著菩萨呀，他们没有去把这些佛的这些经典呢弄成一个经典的话，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样去修，根本没有办法啊！大藏经那么多啊，怎么样去修啊？我们每一步一步的看看得懂，大藏经是比较在字面上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啊，都不会有太大问题，知道这个里面在讲什么。但是我要去修的话，怎么样去修？这就是很难，非常难了。所以后来。就是像龙树菩萨呀无著菩萨他们把这些佛经里面的精华体验出来了以后呢，就做成了一些修法，但是在他们的这些修法也就是就从先宗的角度来说也不是很多那密宗里面就不一样， 大乘佛法到这个密宗里面就不是这样子，很完整的。再说现在这样，我上次也说了，我认为这个密宗啊是非常的适合这个现代人。为什么现在大家都喜欢这个文化快餐？文化快餐就是什么意思？大家都知道，没有所有的人有，我没有时间去看那么多的大藏经啊、经典的，没有这样子，都需要都喜欢很简单的。那样子的话，不是生起之地、圆满之地啊，就是有些修法很简单，就比如说上次我们讲的那个禅定的修法啊，比如说其中修一个修法的话，非常简单的哦，就是这么那么简单，方法那么简单，那么朴素的，但是呢，它修起来的这个效果还是一样的。所以就是把这如果能够达到同样的效果的话，那当然方法越简单越好啊。这个方法复杂了以后呢，就很多人都不会获得什么这个利益。所以这个密宗的神奇之地，就光是从神奇之地的角度来说，也有很多种可以选择可以选择哪一种修法都可以，只要有对密宗有修法的话这些修法最后还是可以达到一样的这个效果。神奇次第如果专门去修，努力的去修的话，六个月就可以达到比较好的这个境界。神奇次第比如说闭关，然后就是有这个诀窍当然了，这个前提是什么呢？前提是一定要把假心修得很这个标准的假心没有修的话，那就不可能。不要说六个月永远都不修不好，加心修得很标准的话，在这个前提下去修的话，那就是六个月。但是这个是不是所有人都是六个月？不是这就是最快的人就是六个月，他说的最快的人就是六个月那最快的人，这也就是说最努力的人最有信心的人这个修法呀，这些上面最讲究的人，这就是最根基除了这些以外，我们没有什么根基就是说众生的根基经常我们说上等下等的根基，但根基是什么呢？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是什么根基就是对法有很强烈的信心。比如说对佛法，尤其是大圆满里面的这个根基是什么呢？大圆满的根基，上等根基就是对法有上等信心的人就是上等根基对法有中等的，对大圆满呢，对密法有中等的信心的人就是中等的根基，下等的就是下等根基。没有信心的人是没有根基的人，从密宗的角度来说的话这样子。所以根基比较好的人，也就是信心最好的人最努力的人就最讲究这些次第这些修法的人最严格的去要求这些要求就是佛经这些修法里面的要求去做这就是上等根基。这种人他六个月都可以达到很高的境界是这样子。那仙宗里面他有没有呢？他没有这个修法八地菩萨怎么修出来的呢？刚才我们说了，八地菩萨他没有一个具体修法，但是他修原来的那些所知障、烦恼障清净的时候呢，他就是显现出来的他无意当中显现出来，他没有一个这样修法。仙宗的他自己也没有预料到因为他的经典里面没有这样子的说法，但是他后来看到的还是这种密宗那个时候就是说这就是本来清净，他就密宗就是告诉我们，或者是告诉修仙宗的人这就是本来清净我密宗里面讲的本来清净是什么？这就是本来清净。你认为你修出来的，但是我不认为只修出来的，它原来就是这样子，它本来就是这样子然后密宗的就说给仙宗说，对仙宗说这个也不是不光是我说的，你这个经典里面也有你的经典里面也有，但是释迦牟尼佛因为你的根基不是很好，所以没有给你完整的讲这些，跟没有给你 给你没有给你提供这些修法而已，实际上你这里面也有。然后现在我们就没有什么说的了，就真的是有释迦牟尼佛原来告诉我了，但是佛没有把我当成这个最好的弟子，他没有跟我讲最这个精华的东西，他也没有给我提供最上等的这些修法那样子。释迦牟尼佛他不会去分什么这个好和不好的弟子，但是人的根基就是这样子，这个不能避免所以释迦牟尼佛提供的这些修法也不一样，观点也不一样这是先例的差别，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差别呢，第二个差别是这个修空性的方面。修空性的教都说，第一个是这个仙宗里面呢，它也有非常好的这些修法，空性的修法。但是呢，它的所有的修法是什么样子呢？它的所有的修法都是，就只有一个方法什么方法？就首先要去要用这些像中论入中论里面提供的这些方法，那些思路去思维要明白这些东西都是空性这是第一个步骤。第二个步骤呢，让我明白了以后呢，就这个修法我们以前这个思发音这些当中也讲过，然后我就是这个传习我知道了这个体会到空性的时候，然后这个体会就慢慢的延长只有这样子走，这个走得非常慢走得非常慢的仙宗他也可以证悟的，但是证悟得很慢很慢那密宗他就不是这样子他就提供各种各样的这个修法，比如说印度的这些内密里面的所有的精华都是藏传佛教里面呢就体验出来的，尼玛巴由尼玛巴去体验一部分瓜居派由去，可以说这个在印度当时的整个印度佛教里面的这些印度佛教里面的精华全部都以这个都引入这个西藏后来就是形成了这么多的教派，这些教派并不是像世俗人想象的那样子，因为他们不团结然后你说一个我说一个，就是形成了那么多的教派，根本不是这样子每个教派都有每个教派的这个特点每个教派都有每个教派的优点那他们把整个这个印度的这些印度佛教尤其是密宗方面的全部都体验出来了以后呢，把这些东西都弄成一个非常完整的体系然后给我们修这叫做这个密宗的修法，这是密宗的修法。那他这个证悟空性的时候，呢就证悟空性的方法密宗他这个推崇的就是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就是七脉明点的修法这仙宗那个首先去思维的这种方法呢，一般他不是很强调，因为这个仙宗里面都已经讲了的仙宗里面既然讲得很清楚了，他没有必要再去强调，他不是很他不是很重视这个，当密宗里面也有，但是他不是很强调，他要强调后面的两个不同的修法，一个就是修七脉明点的修法七脉明点的修法它是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修法如果还这个家心没有修好的人或者是七脉明点的修法它本身也有一些前期的修法这些都没有修好的人修的话不会有任何的效果但是这些都条件都具备的人去修的话那这个就对证悟空性方面呢有非常这个大的帮助因为我们现在什么样子简单的说这个原理简单的说比如说一个原理我说一个原理 我们现在啊，就是心已静下来了以后呢，我们希望我们没有杂念，心想静下来，但是啊，始终是静不下来。那个是为什么呢？人体的七脉明殿的七根有密切的关系。如果我们把人的这个气啊，当然不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呼吸啊，迷宗里面的气就分得很清楚。外面的这些呼吸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这是气啊，还有有些气它从来都不在外面呼吸，就是在里面的迷宗的一些这个心口啊，然后这个喉咙啊，这些地方有很多脉轮，这些脉轮是一般肉眼呢一气是看不出来的，但是就是是以它，但是它也是有一个存在的东西。它一直都这个运转在这些脉轮当中。那它把这些气一控制了以后呢，一控制了以后呢，这精神这杂念一下子就会掉下来的，它没有活力了。他就没有活力，他没有力气了。他没有力气，因为现在为什么他有那么力气，那么大力气呢？因为现在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这些气的这些运转啊，气的活动应该叫做活动。那有这个气的活动，那就会有这个杂念的意识的活动，这两个有密切的关系。密宗他知道了这两个的关系，然后他就通过这个气控制气的活动以后呢，杂念一下子就减少。仙宗他从来都不知道有这样子的方法，他从来都不知道。因为在仙宗的任何一个经典里面呢，我们看不到这样子的修法，佛也没有告诉。一直都是一个秘密，他从来都不告诉别人。因为仙宗当时就是针对的这个仙宗的这个这些跟修仙宗的这些人，他还没有到这个时候，不是很这些人还相对来说还不是很成熟的人，所以只有给他们推荐这些比较这个简单的这些修法。那密宗里面就有这种修法，这种修法修了以后，这气它那个就控制了以后呢，就一这些杂念也就一下子就可以控制住了。那仙宗他没有这样子的方法，但是仙宗也就是逐渐他也可以达到这个效果。为什么呢？这个上次我提到了本来这个七脉明殿跟衣食就是有相互依赖的关系，关系非常的密切啊。那我们从衣食方面着手的话，也可以控制七脉明殿；从七脉明殿方面下手，也可以控制这个衣食，这两个都可以。但是从仙宗的方法就是用仙宗的方法去这个先控制衣食。然后再去控制，逐渐就是控制这七脉明殿也可以，但是仙宗因为他没有针对性的这个修法，所以就很难的。那最后仙宗他也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但是有这个结果，但很慢的。密宗里面呢，就是到现在都是这样子，像西藏啊、藏地。就是我们经常都听得到那个上师圆寂了，圆寂的时候肉体缩小了呀，或者是等等等等，大圆满或者密宗里面讲的这些成就的标志，经常都听得到。就是当时释迦牟尼佛在印度转法轮的时候，经常听得到，今天谁证悟了证悟阿罗汉了，明天谁证悟了证悟一地菩萨了，经常都有。那密宗里面就修密宗，尤其是修大圆满的这些非常的普遍，所以这也就是说明了这个密宗的这修法的这些优点。那他通过这些七脉明殿的修法然后呢，在这个上面他把一下子杂念全部解决完了以后呢，他在这个上面就是加上 这个上师的窍诀啊，金刚上师的诀窍啊，通过这个诀窍啊，他就可以，因为杂念都解决了，心的本性都露出来了啊。那个时候，但是还是要有诀窍，没有诀窍的话，这心的本性露出来了，但是这个没有用啊。我们每一次死的时候，它实际上都露出来了本来面目，但是我们从来感觉不到。那我们晚上睡的时候，就是就进入深度的睡眠的时候，也有一阵子，就是一瞬间啊，我们会这个接触到心的本性，但是我们从来也没有感觉到啊，这个不起作用。这个时候需要有这个诀窍啊，杂念全部这个除开了以后呢，然后用这个诀窍去一看啊，立即就证悟了。立即证悟，这是证悟空心方面的一个密宗里面的一种快速的方法。这个仙宗里面有吗？没有啊。我们学了无部大论，学那么长时间，从来都没有学到过，从来都没有看到过这样子。你看，无部大论里面的啊，就是实际的修法是仙观庄严论，其他的都还不是真正的修法。真正的修法就是仙观庄严论。仙观庄严论从头到尾啊，从来都不讲这些。因为仙观庄严论它就是它的来源啊，这个资料的来源都是仙宗的经典。那仙宗经典里面它本身没有提供这些方法，那怎么可能这个仙观庄严里面有这些修法呢？不会有的。所以它没有掌握这些方法啊，所以他修得很满的，修得很满的原因就是这样。但是有一些人呢，对他们来说这个修法是非常好的，他修密宗的话会修不出来，而且会出问题的，他对密法也没有什么信心，这样子。但是让他修仙宗，他愿意。他愿意，他对仙宗也有信心，他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法。那这样子的话，这种人就只有修仙宗的法了。密宗虽然是很快速的，但是这种人还是不行。比如说我们坐飞机去一个地方，当然很快啊，但是对没有钱的人，就贫困的人来说，还是要选择汽车、火车。这样子的话啊，时间上啊虽然是不一样的，但是呢还是一个选择，就是这样子的道理，很简单。所以他密宗证悟空性的方法呀，就是证悟空性的方面都不一样。那证悟空性了以后的这些一系列的修法也不一样。仙宗里面呢最关键的修法是什么呢？最关键的修法就是思念处。到现在都是这样子，修仙宗的人都在这个修思念处。思念处是什么？思念处就是这些无常啊、不净观啊、无我呀，就是这些修法了啊。基本上都是这些十法印里面过去讲的这些修法。那这些修法啊，首先也是一个理论。那这些理论学完了以后呢，啊，尽量的就这个靠近啊，这个理论，用那个理论去啊寻找一个路，我这样子是还是很难的。这是你这个他们的修法上面的啊一些差别啊。那他这两个为什么要有这样子的差别呢？这个就是还是因为他们的观点有差别啊。这修是神奇次第的这个修法和这个圆满次第的修法，两个次第里面呢，基本上包含了所有的这些密宗的这个修法。神奇次第呢，它是用来推翻我们的不清净的观念，神奇次第啊。圆满次第呢，用来推翻我们的这个实有的执着，实有的执着。这两个方法呢，这两个方法，仙宗里面就只有一个方法，密宗就是就提供了两种方法，两种方法都是很快速，这样以后呢， 如果嘉兴呢这些修得好的话，就是很快就可以推翻这两个观念啊。刚刚开始的时候啊，比如说密宗学的比较好的人，他的眼耳鼻舌所感觉到的还是这些不清净的现象，但是呢他的意识当中呢从来都没有啊，不是从来都没有，他的意识当中呢已经没有啊这个不清净的观念啊，他知道啊，我现在我眼睛因为还没有这个净化，也就是说我的眼识啊还有这个无明的污染啊，所以虽然还看不到这个佛的坛城，但是呢我知道我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佛的坛城，佛的坛城就是这个，那只是我自己看不到而已啊，他就那个时候就已经是没有这种啊执着了。这个仙宗他什么时候才有这样子的这个观念呢？八地的时候才有，在这个之前不会有，所以这是他们的一些差别。那这个佛啊，这个密宗的这个观点呢、修法呀，差别就简单的，今天就讲到这里。说那么的一堂车说法年份你比的那么一堂车说法这边一个人说法